爱我们的爸父，我们遵循你的话语，我们每周在打开你的圣言的时候，主啊，求你把你的话真的直接向我们说，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怎么行。主啊，相信你有你宝贵的心意还有旨意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每一个人可以满满的得着。主啊，喂养我们的灵，让我们真的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让我们真的重新得力，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好，已经到生命记的中间部分，真的刚才讲到快要节期啊，秋季的节期也是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还要把握这几周里边继续来学习生命记。这周是讲到大题目是审判官。其实刚才我们读到陀拉的时候都很明了，讲的内容其实很清楚，你好好读去没有一些很复杂的内容。但是呢，我就我要负责嘛，那我就要多读几遍去默想一下。我就想了一个副题叫栽种你的公义树，等一下会慢慢再解释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副题。但我觉得这一周的陀拉里边很关键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追求自公自义，好叫你全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这个自公自义，就是说这个公义是重复讲了两遍，是一个非常神要强调的一个字。特别讲到你要追求，我谈到的时候有时候讲公义公平不是好像就已经全在吗？好像我生活在那个国家或是说社会里边就是这样子了，好像跟我没有很大的一个直接关系。但我看到这个陀拉，他说你要追求，你要努力去得着，或许有些地方没有你想象中怎么的公平公义，里边的人可能在生活在一个没有这个公义那么公义的存在的时候，你作为其中一员，包括你可能看见到一些事，你要没有实话实说，你见到一些不公的事，你有没有去报告等等等等，一些事都是我们可以去竭力去做，把这个地方你所在的社区也好，社会也好，让它更有神的彰显。这个自公之意或许等一下会再仔细做。里面讲到好叫你全活，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不是单单有空气有水有各样的你供应你生命的东西而已，乃是这个公义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很平静安稳的在那边生存。好叫你全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我们有时候读到陀拉知道你犯罪或是哪个地上面的居民犯罪的时候，圣经说地也受到污秽，他会把那边的人都吐出去的。所以你会知道追求自公之义是神要我们有的品格，在陀拉当中常常强调，也是神的自己的一个属性，让我们可以全活，并且我们在所在的地上不要因着恶满盈，以后神要把你把我不合神心意的人作恶的人把他从地上面吐出去。所以我盼望今天从这个陀拉的章节，我们追求自公自义，并且好好真的喂养我们自己里边这个生命树，我们这棵树确实怎么去达到神的心意。概览一下这个本周陀拉里边讲到好几条各方面的一些条例，因为都有不同，很难概括，就是一个总点。里边有讲到一些做审判官的一些条例，等一下会读到。 做君王的，就君王也有一些条例，立位人的条例，包括做先知的，有讲到逃城的条例，做见证人的条例，还有征战，最后会提到一些没有解决到的一些命案的一些条例会怎么处理。刚才我们读到头了，都读到，其实我就不会一个一个讲，但是我会选择性的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多跟大家有一些思考，大概是先是这样子一个概览。讲到这个审判官的条例，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哈。这里刚才讲到几个条例，一开始不是讲君王，君王好像都应该是最高等的啦，但是神一开始讲到审判官的条例，之后才讲君王。那我看到这个审判官确实是一个好像神一开始就要尊荣的一个身份。他里边说，生命记十六章十九节说，不可去王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所以这个是特别提醒做审判官的人，他有一个条件，你要注意，不可以受辱的，就是说他没做错的，你说他错了，他对的，你说他做错了，就是这方面的判断，你必须要非常审查的很清楚来做一个判断，不可看外貌，也不可收取任何的不应该受的利益，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哈，这个会使就算你是一个智慧人，眼睛也会因着这样的话，你会偏差变瞎了，你看不清楚，颠倒了应该要讲的义人的话。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生命记十六章二十节，你要追求自公自义，好叫你全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我想单单不是审判官而已，真的就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也会想讲，虽然题目是叫审判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确实在这个身份上面，我们其实担当了一个角色，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刚才也简单提到，因为在利未记里边十八章，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他们怎么样呢？行了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神不喜欢的事，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原来我们做错的话，在一个人民当中，群体当中，他们满了恶的话，不是他们自己有问题而已，圣经告诉我们，地会因着这样会受牵累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一个约，神的约，包括人跟那个地，你们是有关系会连在一起的。这样的话会怎么，那个时候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在利未记里边有讲到这里，其实你看到圣经里边各个时代都有类似的情况，有时候重复发生，当他们远离神作恶的时候，神会进行一个审判，因为要不然这个地最终神要把你从这个神要应许给你的地方把你赶出去，因为你没有彰显神的吩咐，他的心意，包括今天会讲到的神要追求的自公自义，在你所在的地方上边。讲到审判官，好像哎呀，有时候觉得好远离啊，法官啊，还是什么样？最近真的听到，有两个女孩新奇新甲啊，有时候跟他们会有些互动，知道听说他们的将来想当的就是当法官、当律师。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边我挺兴奋的。我因为觉得啊，这个职业法官，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因为你确实是要有一个 很明辨是非的一个能力。你怎么去明辨是非？你必须要真的在神的话语里边，你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不然你是根据什么呢？你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吗？过去人给你的一些指教吗？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吗？你必须要有一个判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大家都是会觉得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啊，真的好啊。所以这两个女孩她们很用功的在学习陀拉，学习圣经，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基础。然后我觉得今天的审判官真的要是好好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作为每一个，不单是孩子站在他理想上当这个神要给你的一个位分也好，放小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做大人，做父亲母亲也好，或是说我自己在祷告殿的时候，在结束圣会之后，我们有休息的时间，我会见到很多孩子，他们在玩，在跟他们聊天，很开心。作为一个我，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会见过，比如说在外边的通道里边，孩子在玩。有一次我记得是见到有孩子在哭了，然后另外一个就站在旁边。那你经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光景，一个在好痛苦的哭，一个就站在旁边。你一瞬间你会发现，一定是那个大的在欺负那个小的了。你对人家可能会看到这个光景，你就说你怎么了？你赶快怎么弄哭了弟弟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反应吧。但是真的确实你需要那个时刻的你要冷静。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你要好好跟他们聊，哎，发生什么事情？刚才怎么呢？你怎么会哭呢？你会问他，你猛然才发现，啊，原来刚才他们两个玩得好好的，只是小的因为跑的时候不小心就撞到那个墙，他痛了，然后很痛，然后就很委屈，就在那边哭了。要是你不小心就觉得一定是大的哥哥没有好好照顾弟弟，或是说他弄哭他，你就无力啊，就是你勉强把一个罪压在那个大哥哥的身上，他会怎么的感情呢？他会有什么的委屈的感觉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审判官不是单单好像高高在位的那个才做审判官，我们每一个人见到每一件事，你以一个什么的态度去要明辨是非，你要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哎呀这个孩子不要哭就行了，哎呀没事哥哥你以后不要怎么怎么，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整件事是怎么的发生，就意味着单单以你的方式去处理，想把这个情况弄得和好也好，或者说孩子不要哭，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负责任成长的一个真的是成人也好，父母也好，你看到一些任何的情况，你必须要不能用自己的一个说真的看到人家哭你就觉得他一定是被害的那一个，所以不要因为各种的环境就跳动你自己一个不清楚的看见。所以我讲来讲去其实讲到一点，这个我们可以判断或者说有一个权柄去决定一个事，或是说辨别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的，不是某一个很高位的人，我们每一天都可能在面对。特别我觉得带孩子的里面有很多时候需要有这个敏锐感，真的我觉得做父母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已经忙得够晕了半天，然后看到那个孩子有这个情况，你还不还有这个内心停下来安静，好你跟我说刚才发生什么事，原来你自己撞到了，好下次你就不要再疯狂的去在这个窄的走廊去奔跑等等之类，你明白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判官也好，你不是单单去判断这个对还是错而已，你还是需要给一个正确的方向。 孩子有很多时候会犯错，我相信是我们自己从小长大都会犯错，但是我们怎么会成长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步，都是因为我们犯了错以后我们明白过来，我改过来，我再往前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来成长过来。所以那个判官也好，做老师也好，做父母也好，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好的机会让他明白，哦，原来我怎样乱蹦乱跳，有时候他们玩得很开心嘛，啊，你这个时候要稍微不能太疯狂啊，你要真的是这个地方不能跑啊，这样子就是说你要给一个指导指引应该去怎么做。我在大学的时候呢，读过一科是让我觉得一生都很受用的，那一科叫教育心理学。里边呢有一个课题我一直都特别的深刻，他那个老师曾经提醒，就是说将来要是你们有机会做教育的时候，教孩子的时候老师都或许都会很容易就说，或是做父母也同样的，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吵啦，哎呀你不要那个玩这个游戏玩太久了，你不要这个你不要那个，因为很容易就是说你想他停止这个你不喜悦的行为的时候，你就是不要。那个当时的大学老师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这个方式不是非常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听到不要 OK 他会可能因为怎么就停止这个行为，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是对的时候，作为一个你要有心去培养一个孩子的心的话，你要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你不要玩这个游戏太久，你应该早上花一个时间好好准备好你的功课，或者说做好你应该整理的地方房间等等，做好了这个时间你可以玩你的游戏等等，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范围，你要给一个指引，你要给他一个应该做的事。我要再一次讲你应该做的事，不是单单 No 不要，他不要以后那个孩子会有一个问号啊，不要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呢？所以以后我们给孩子一个教导，我们必须要知道不是停止他这个行为，乃是你要你应该怎么样。我觉得神在各种方面都是在，不是设立个审判官，你错了你就惩罚你，你弄坏别人的眼睛你就赔你的眼睛，不是单单这样，你以后应该要怎么做，而且是一个提醒他知道这是错的不对的，以后你应该要怎么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要觉得啊，我们就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的角色，我们是要做教育，我们是需要把它教到成为一个应该要好的一个行为的样式。再讲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小时候呢跟我妈妈出门呢，我很记得那天下大雨，那我妈妈就给我穿了一个很热的雨衣呢，我雨衣觉得很真的很讨厌，不要穿了以后哇很舒服。那我们就出去了，哇下雨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这个闷热完全都消失了。我就去，你都明白了哈，做父母的见到什么水桶我就去踩，哇哇！我第一次见到我妈就是飙起来的那种，你不要这样，就是把水就是踏到她的裤子什么都湿了，不但是她旁边的，因为路很窄的时候就是途人都会被你蹦到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是很不高兴，就骂我。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为什么被禁止呢？ 你们要，我还做孩子的心态不明白，我就知道这个是大乐园来的，这个谁都是，你说怎么玩都可以玩。但是我妈妈跟我说，你怎样做的话，她跟我说，你怎样做的话，我的裤子都给你弄湿了，鞋子都弄湿，你自己的鞋子都弄湿了，这不好，不要踩这个水桶，然后因为你会弄湿别人的裤子。那我瞬间我突然好像明过来了，哦，原来我会给人家带来麻烦，这个不好，那我就不踩。然后妈妈问我，你就不要踩啦，不踩好。你知道吗，孩子就有另外一种玩的方式，不踩也很好玩的，就不要踩嘛，就不要踩的那一种，跳过那个水桶都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过来。我想到这件事，我其实想到我母亲，虽然有很多的故事，感谢主，然后就是让我觉得那个瞬间我错了，但是我错了不是说单单错了就没了一件事，原来是啊，我应该不要踩到，那我就不踩，我就继续有我的游戏去玩。我的意思就是说，做一个指导的教育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分辨，让孩子知道应该是怎么做，这个做是对他帮将来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到我现在长大以后，我跟我妻子出门下大雨的时候，我的裤子是干干的，他的就那，因为我已经练习到那个方式怎么去跳跃所有的水，毕生都受用。啊，我见到有些人他不介意就踩，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他怎么的，没有告诉他嘛，那但没关系，就是说那个方式确实是不一样。但我很想强调，就是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正确的要做的一个方向，他会知道，他会很开心的，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方向，包括读书也好等等，不是说啊你就强迫他，你给他一个有规律的时间表，有时候休息，有时候可以读书玩。很坦白说，以前在讲了太多自己的事情，我都拖拉，都会很坐在课堂里边要上课是确实是很那个，但中间需要有点休息的时间，让他可以清醒一下头脑也好，要动一下也好，这是就。老师也好，做父母也好，需要有一个体恤他们的需要，不能说哎呀今天长头了，大人也是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会累的。所以各方面我们需要体恤每个人的需要，然后想出一个好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去做。所以这一周的审判官，我主要是想再一次点到，就是说神的属性不是单单说你是对的你是错的，他总要给你说你应该要怎么行。等一下我们会再次复习得到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成长，神不是要你错了啪然后就那个，他是想你在里边学的一个功课，然后慢慢长大，是这个样子。这是审判官的条例。我们往下去的时候才讲到君王。君王很有意思，生命记17:14-20里面有一段是怎样说的，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如果说他要是这样要求的话，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维的国一样，等的话，这个王登了国位，他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节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全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节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信告欺傲，偏左偏右离了节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里讲到君王他有一个特别的条例，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多了君王了还要听神的话呢， 听神的话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他需要积极抄一本。我在想，真的，他要好好去抄写，啊，我相信就是为自己抄录一本，他有一个神的律法书的一个副本在他自己的身边，他可以随时诵读。神说不是读了正位的哪一天好好读了一遍就请，他说要平生诵读，这是一个律例，这是一个神的吩咐。你不能说那，就当位就第一年很努力用功，然后你就忘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经常我们都已经有一本了，有一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像他给君王的一个律例条例，是要常常平生一辈子不要停止的这样的去顺读，用来读来读什么呢？不是读完就算，你要好好学习去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然后遵循律法书上面所讲的一切要你行的事。所以这个是特别提醒君王，你不要忘记，虽然你现在在这个位分是神之下，很多人之上，但你还是要记住一件事，你不可以偏离神的话语，并且要强强的去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去读去学习。要不然我看到四世纪里边经常会读到这一句，我也是特别有深处的感动。他那个时候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当时他们没有一个王在他们当中，个人应义而行。当你没有一个 governor 一个主管可以给你们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时候，个人都是各行己路，除非你真的常常在神的话语里边在学习在浸泡。当时我看到四世纪的当中还没有黄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一个规范，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自己想怎么行就怎么行。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个王可能大家都认识，大家都熟悉，我特别喜欢读到他的经历，我热血沸腾，好不好？大家都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王，是在历代记下十九章开始到二十章，讲了很多这个叫约沙法这个王的一些事。或许大家都读过，每一次读到这里，我告诉你，一年读经读到这里，我人生最血液沸腾的就是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王，有一些是好的，一些不好的。读到好的时候，哇，你觉得你知道吗？神在他们当中就是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历代记下十九章第四节开始哈，这里讲约沙法这个王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去群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三地，所以他是南边犹大国的一个王，所以南方的一个这个约沙法王，他怎么呢？他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他怎么领导呢？又在犹大国中偏地的坚固城里设立了审判官。他根据神的吩咐，他在每一个坚固的城他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你不介意我继续读下去吧，因为等一下也有关系。我现在读到十九章的第七节呢，历代记下。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这个也是审判官的一个特征。 OK， 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OK， 先读到这里哈，一继续往下去，到的第二十章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二十章里面说，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他有外邦的人在攻击侵略犹大地。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南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希逊他玛，就是营基底，已经很近了哈。约沙法并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他走到神面前，他要求神的帮助，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他先宣告禁食，寻求神的面，要悔改归向神。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当时全国一起进食，寻求神的人到处出来，就是呼求神的名。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信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拿地的居民，将借地赐给你们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提醒神啊，你要给我们这个应许的，他们住在借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尚有祸患临到我们，就是这个时候，或渡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节殿向你呼求，你必随听而请救，因为你的名在节殿里。他相信这个祷告，他神一定会随听，并且会施行请救。他继续说，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示尔善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啊，他们怎么报复我们呢？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的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我们的眼目但仰望你。他知道这个大军来到面前，他没有办法抵挡，他只可以说，主啊，你来救我。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当时他们只有吃一体，他们那个命运是一个。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众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麻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撒谢，他讲亚哈谢，他竟然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兴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要是从西波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处处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阿们。OK， 差不多要读到最精彩的地方。下去十八节，约沙法就面伏于地， 犹太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各撒族和何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先起来赞美主。次日清晨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瑟法王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瑟法既与民相议了，就歇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看啊，二十二节来了，重点。众人放唱歌赞美的时候，还在唱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拿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往希尔山的人，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尽灭。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上击杀。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做到什么，他们只是高唱刚才我们一起诵读的，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些人穿着神的圣洁的礼服，他们没有说我要怎么，他们只是说我们就赞美主，我们就站定赞美主的时候，神为他们征战，他们的敌军就在里面乱了，自上残杀。最后怎么样呢？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流，向那大军观看，见四王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瑟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窥待，因为甚多，即收取了三日等等等等。感谢主。我想讲到这件事，是我读到这君王的这个律例太了不起，太 powerful， 太有能力了。而且这个约沙法王他就是这样行，他在各坚固城里边就设立了审判官。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这样行。王后呢，在大危难的时候，他记起神对他们的立的约，这个地主啊，你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居住在这里，有人来侵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迎敌了。他宣告禁食，大家一起呼求神，这个力量大的大而可畏。神感动他们当中的知识，宣告预言，明天我们就迎敌，我们可以足够得胜，我们就参美唱诗。所有的士兵，我不知道他们心情是怎么样，是已经很大胆准备打，他们都没有出手的时候，他们都还不用出手的时候，神已经帮他们得胜。所以我在这里看到，做一个王确实有他很大的一个责任。你要不要愿意听从神的吩咐？ Even 就算你是一个王也好。所以看到这里，他们唱诗赞美主去迎敌的时候，我也一瞬间我就想到大卫王，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打过不知道多少的仗，他创作了多少的诗歌，里边有很多都是讲到赞美神。你等一下可以自己翻开诗篇118篇，诗篇136篇，里边都是讲到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单单宣告这一句话，赞美这样，你知道吗？您里边的一个征战就立刻帮你消耗，不是你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一种 念，他们自己就已经论下来了。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是在讲，我们很感恩在我们这个地方祷告殿，我们每一次聚会之前有真的很震撼很扎心的那种赞美敬拜，我是在里面我真的是完全投入在当中。我相信感谢主，我们现在有各种的方式直播等等，我盼望大家真的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时刻，我们真的从一个敬拜的时间开始，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你仰望神，你宣告神的属性，你宣告赞美主的名的时候，灵界有一个我们有时候看不见的那个，你过去已经你只是这一周有很多的征战，觉得很疲累，或者是很多事情，或许你就是忘记了，我应该要好像他们，我就站着穿一个好的礼服，好，我觉得挺重要的，好像不是你随便穿的，要穿一个睡衣什么不行， OK， 我要穿一个圣洁的礼服，然后就在前面一个啊、也好几个也好，就这样去赞美主，可能是这一句话，或是说神感动你的要去赞美他的话，我相信会带来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相信过的那种突破跟拯救。因为我相信神随听祷告，因为你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不是要施行拯救的吗？你必定会在这个时候要 deliver， 你要在这个时候要拯救我们。但确实我们需要敏感，那个时候是那一种征战式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单单站着去宣告赞美神的名，感谢主。所以我的领受这个审判官里边这个君王的一个条例，我们真的要学会用赞美征战，可能不是说我就拿一个刀出来砍这样子，神很奇妙，你要赞美他，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你是天地宇宙 万物的主，哇哦，你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应许，我知道你必定会拯救我们，你会帮助我们，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神会知道，他会听见，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大军三个联军，联军他们就自上残杀，溃不成军，全军覆没，还有你要拿到他们的战利品呢，真的你觉得很不可思议，不是单单他们就不见了，你还要拿到他们的所有盾牌啊东西，你都成为你的战略，就是属于你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真的从仇敌里面夺回我们应得的东西，有时候他真的是疏忽的，这个叫什么，送我们，我们真的好像很厉害，就是怕了，但就是说不是，我们过去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阴影，或是说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今天盼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提醒，给君王的一个命令，这个君王确实施行的时候，神的灵在他当中彰显这样的奇妙的事，我们在一个位份，我们可以同样的领受神超自然的一个拯救，我们为什么不可？我们要重新再确认神给我们在约沙法王里边一个神迹启示呢。好，所以这里诗篇可以大家觉得还不够，我还要基础来宣告神的话语啊，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继续诵读。好，所以呢这个节奏的条例有很多都是讲到一些纷争，人与人之间不和，所谓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见到很多，我庆幸很多经历，其实我看到小孩之间他们玩得很开心哈，有时候玩的当然就会激动了嘛，激动就有时候不高兴啊，玩得怎么样，但我觉得真的你每时每刻都会遇见很多你需要让他们就是你做一个真的很公正的审判员在当中，让他们和好。我觉得神要在当中兴起真的属于他的有明辨能力的弟兄姐妹去帮助有任何的纷争的时候。当然节奏的陀拉里边会讲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生命记十七章八到十一节里边，刚才可能我们也读过，就是在城中若起了一些争讼的事， 啊，可能会有一道流血，或是增进，或因殴打啊伤到人，或是更严重，你难端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与指示你。这里没有特别讲到耶路撒冷，其实当时是讲到你要到约柜所在的地方找大祭司，找利未人，他们明白这些律法，他们有很多的这些判断的经历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求问。当你自己那个城里边的审判官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你可以再往去再想一级去找到祭司利未人的地方去问。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有困难，你会再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帮你去判断。但是我想这里特别提出，不是单单就是对跟错而已。其实神的话语里边律例典章经常要讲到你应该去怎么行。他们之间那个不愉快的互相的增进啊，或是殴打的问题的所在，你必须要找到明白，是因为比如说我去带着狗散步，他也带着狗散步，我的狗咬了他的狗，哇，那怎么办呢？那找到审判官，审判官他的狗咬了我的狗，受伤流血，他要赔偿，怎么怎么？那审判官可能就 OK， 你真的要赔，要让他那个狗狗复原的那个医药费用呢？你要负担啊？怎么怎么？可能不是单单这样，你要防止这个事情再犯的时候，你的狗喜欢咬人，那你必须要拿那个绳子拴着它，不能给它就随便去离开你任何的范围等等。就是说一个判官不是单单说啊，他受伤了就给他赔他，那就结束。我觉得作为一个神要给你有一个那个位分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problem 一些问题，你会想到怎么去防止这个问题再次重复的发生啊！不单是你，下次可能你的狗见到他的狗要报仇要咬他，不行啊，那你都要劝着他，那就大家都劝着就好了，等等等等的方式。就是说一个神给你明亮眼光的人，你必须要看到一些情况发生以后，要想出一个大家都可以顺服，觉得这个是一个审判官应该有的做的方式。当然这个具体的例子头脑里边没有讲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去到更上的一个地步去求问一个判断的时候，我相信将来可能还会再发生的事，这个正确的判官他必须要保护他的名，防止下一次再有类似的事发生。比如说某某他，对啊，他把他的金银财宝放在门口，所以大家不知不觉诱惑他拿，那就不觉他们怎样放，你就放到藏在渣里边不能放，就等等很多的一些方式，是必须作为一个学习陀拉的人，或许会有一个判断，不是单单会施行判断而已，然后你会给一个正确的方向，以后的人会觉得明确的方向。好，所以呢我提到这个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想到这一点特别是觉得每一个人做错一件事，包括大人包括小孩都会犯错，不要觉得一个错就打定他打倒他，他必须要从错误里边学习过来。我讲错一句话了，我冒犯了你，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你要明白，那我下一次我要管好我自己的舌头，我不要那么激动就跟他讲这句话。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允许犯错以后一定要从里边学习一个教训，这是我觉得神带每一个孩子带每一个栽种我们的时候，他会预测得到我们确实会犯。 但在里边不要重复的做同样的错误。所以这种判断，你是在培养一个人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包括小孩也是，他学会知道哦，他下次都不会这样做，我们都是这样积累过来。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机会跟妻子的父亲聊天，有时候会聊到很多我没有听过的事，包括因为他已经八十几岁了，他这个年代长大的国家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但是呢有时候岳父他讲到他一起小时候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怎么提到那个光景，他其实经常都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回忆告诉我们。他说他是最近就是这十几年才认识耶稣以后，他真的说我很深的感觉，我从小到现在神在一步一步的保守着他，他保护着他。他说有多少的次在外边去上学的条路有很多危险，包括野兽什么的，真的哦，有野兽。然后他说不要吓，他说我看到现在这些事，我害怕的很害怕，但是我知道神原来在保守着我。我很震惊的是，当你一个人，当我自己也好，长大到一个年纪，回想自己过去，我怎么过来，我跌跌撞撞的，我即使在我脑筋里边留下的都是一些很正面的那个回忆，都是让我觉得我在哪个错的地方，我怎么去再一次站起来，是父母亲帮我再一次站起来，或是说身边的人或是朋友他给我一句鼓励的话让我再一次站起来。所以我知道或许我们会想到一起过去的事，但我相信这些经历是塑造到我们现在这个人格，这个人格我们会很多时候只会记住一些好的东西，你会很心想我感谢我的父亲跟母亲，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所做的判断，他想讲的话，他所帮助我的，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要是我是他那个时候我也只可以做到哪一步而已。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会有一些回忆，但我真的会相信在一个属灵的人的当中，我们会想起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怎么去用他最大的能力去把我们培育长大成人，这个也是我觉得是阿爸父的一个心意，把我们真的去培养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所以盼望真的今天讲到很多好像一些回忆或是教导孩子的事，但我觉得我从这一个审判官里面我很多的感觉是阿爸父就是在管教我们，这个管教不是一种所谓的很严厉那一种，而是说他一步一步看着我们的去成长，你做错了就惩罚，然后你要自己再一次站立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方式，成长的过程里边必须要面对的。但我相信每一个我们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他必定会都是值得我的父母亲是多么的去保护爱带领着我们，我们一定会记得，我们一定会记得。好，节奏的头脑里边讲到一句，就是增加的时候神也有一个条例，他说吧，只是刚才我们读过宣战，就是去打仗的时候要有一个宣告。生命记二十章第二到第四节里边讲说，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希玛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哇，大家都竖起耳朵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震惊进战，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阿们。这个是他们先出发之前祭司要给他们的一个宣告。Shema Israel, Shema Israel。我感谢主，我们经常在这里赞美敬拜他。这个字最近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常常看见他，仔细的研究他。我觉得这个听啊，确实有他的 power 在里边。我不知道一个征战之前，不是第一句话好像呀，怎么那个振奋士气？他说 Shema Israel。我觉得这好像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一句，我们听啊，主在向我们说话。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要需要有任何的害怕。我们不知不觉在一个不明白的环境里边，会有一些那种反应很自然。但是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的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他必定会与你们同去。所以这个宣告我觉得 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一个条例，这个是一个条例。那我觉得神知道会有不同的征战，但你只要 listen， 你要听，并且要行，就是这些害怕拿走不需要，你知道你的神会拯救你。当你真的有这个确信，你大胆的还没征战，哪个唱歌的就在前面已经帮你搞定的时候也会有等等等等。但我相信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这个计划，在头脑里边常常重复，真的提醒我们的灵人，让我们真的可以听见他的话。好，最后讲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题目哈，其实都挺轻松的哈，今天。很奇妙，就是这样的。申命记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一周的头脑里边有读到，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收住营垒，攻击拿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陷了。这里讲到一个嘛，刚才打仗的一个内容，然后我就对这句话"田间的树木其实人"有点纠结，我才不是很明白它讲什么，又树又人，怎么一回事？直到最近，刚才用了一点时间报告这个阅历作历的事情嘛，跟这些原来全都有关。我觉得很敬畏神，所以我对不起要用这个时间再讲一个，不是卖广告，只是说编辑这个，我是其中一个了啊，大家都有份参与当中。我在编辑这个阅历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动。我们过去买过不同地区出的犹太的挂历都很好，但有时候有一些图片我们就觉得就不太喜欢，就把它剪掉也好等等等等。有些假日我们觉得不喜欢就怎么。到去年我们也在外国买回来，再看满心期待，一看更糟糕，然后就有点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挂历呢。所以今年就鼓起勇气打开电脑去编了一个，编了头昏脑胀，因为原来其实是很不容易。但发现呢但是很兴奋的，你会很熟悉神的节期，你会把它好好的放在里边，你会数，你会知道哪个月，然后是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谁知道 但我看到那个犹太历里边有一天，我也听过叫树木新年。我就说有一年在以色列，我们好像在哪个时候在哪边的，然后听说了有这个日期，然后听说他们会在纪念的那个地方去种树，然后会吃很多刚刚出产的水果。我只听说过这个叫树木新年的犹太的一个 节日，但是不是在圣经里边。我就纳闷这个日我要不要写在我所就是帮忙编辑的这个月历里边呢。我就跟我妻子商量这个树木圣年怎么办。我说我怎么看圣经，我没有读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想了一下说它有它的属灵意义，就放着吧，我们不标红色，我们标蓝色，就是本来红色都是耶和华的节期呢，都很明显的一眼就看到这个不是，但也有属灵意义，我们先标一个蓝色，就留着它那边。就在节州的陀拉给我发现它的出发金句就是这句田间的树木岂是人，是从这句话里边犹太人去思考，然后定了在斯波特月15号是他们的叫树木新年的一个纪念。所以呢一年有很多新年呢，有逾越节，又是亚比月一个新年，吹角节又新年，春节又新年，2022又新年，再来一个树木新年。哇，所以有时候跟人谈论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啊，阿们，不断的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树木新年是这样子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其实跟这句全体的经文都有关，神会很珍惜树木。他说你去攻打一个城的时候，你攻了，你不要就随便就把那些树都就烧毁就摧毁，这些接好国际接国际的树你不要毁坏，这些不接国际的树你可以你拿去做什么的工具都行，接国际的你不要浪费，这是一个浪费，或是说很可惜。所以引用到里边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多深的体会，就是说他们对环境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一棵树不是你一年两年就可以种出来结果出来，它可能经过好几年五年十年以后才能结出很好的果子等等，可以有树荫给你去遮盖使用。所以在这里会看到神的一个心意，树木确实是人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伴侣，所以你不要随便去砍伐一个树。所以他们就想到我们要有一个农业上边的一个认知，这个斯波特月就是大概在把犹太历的第11个月的15号真正是朱棚节开始以后4个月以后。他们相信秋节来到秋雨灌溉春雨，大概4个月的时间水就浸透在那个土壤上面，树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水分去结出果子。这个树木新年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应该是那个树木得到足够的养分，他们会结出第一批的果子。所以他们有这个纪念，我们要尝一尝今年我们的收获收成都是根据感谢主去年的祝，就是刚刚的祝棚节里边开始所撒的雨水让滋润大地，让树木可以结出果子。他们用一个这样的感恩的心去纪念这个树木新年。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树木确实有一个他的爱护。所以我相信在陀拉当中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要珍惜这些神要给或许是前人栽种的一些宝贵的资源。好，所以呢我最近就在看很多一些有关树的东西。在塔木德里边有一个讲到树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讲一讲。他里边讲到有一个人在沙漠里边去行走，哇，又热又晒又渴又渴又饿的时候，他几年来到一棵结出果子的一个树，这个树结出不知道是果子是甜美的果子，并且有足够的那个树荫提供他可以暂时的休息，而且这个树旁边还流着泉水，他可以喝，得到很好的休息。当这个人吃完了果子，喝了水，在树下边舒适好了以后，他正要离开，他转上头向这个树，他讲：树啊树，我应该怎么去祝福你好呢？看啊，我应该祝福你，你的果子更甜吗？他说：你的果子已经够甜了。他说：我应该祝福你，你的树荫可以更丰满吗？其实你的树荫已经足够丰满了。那或许有一个水流在你的树下边在流动吧。但是已经有一股水泉在你旁边流动了。那个人就在想了一想，他最后说：有一件事我可以祝福你，就是愿上帝的旨意，就是你的种子所栽种出来的树都会跟你一样，都会跟你一样这样的结出甜美的果子，并且有足够的树荫，还有这样的水泉在它旁边流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树已经长得那么美好，但是不是它自己，它还可以去栽种一个新的，同样建立这么美的一棵树，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样甜美的果子。这个思考的方式就是真正我们，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是这一棵生命的树，我们也要把这个我们领受到这个甜美的，可不可以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或是带给我们真的去可以承接的后裔呢？所以这样我觉得在理解这个树木的当中，真的栽培一个人，神在栽培我们每一个，就好像栽培一棵树一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人格，他的长大，不是说一天给他一个陀拉学校他就过来，不是的，你是一天一天要给他浇灌栽种，给他喂养。我们同样是，我们怎么去给这些孩子，我们自己都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喂养，我们就可以去足够的去供应这些孩子。所以盼望今天的领受是特别有关栽种你的公益树，我们真的是一个神要放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的一个公益树。我们学了陀拉，我们知道神的训诲，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要行的，什么不对的，我们不断要培养 cultivate， 真的去不断的，好像那个王拿了那个律法书，他要平生诵读，我们不断要在自己里边再栽种我们这棵生命公益树。然后呢，就好像刚才的那个有关树的一个比喻一样，它可以延续栽种一个，同样你的后裔都是一样这样的一个丰满，流出这样那个给人家可以尝到这个甜美果子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想要或许在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看到祝福我们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后裔，我们当中的孩子真的是会得着我们现在不断的给他们 很好的灵来喂养，他们将会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我是非常相信。感谢主。好，感谢阿爸父。我们今天我是大概是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或许你把你领受到的祷告回应神，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耶和华，耶和华，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主啊，我们巴不得每天每天来诵读你宝贝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我们或许真的还不明了，但你会因着我们阅读你的话语使我们有智慧。我们在每一个安息日根据你的遵守你的方式，我们在诵读你的话，这些律例典章，主啊，我们不断地去吸收，去喂养我们自己。主啊，真的我相信这会成为一个你要栽种的一棵公益树的养分，跟你自己要我们成为一个我们所现在所在的一个环境里边的，可以为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判别公义的工作。主，我相信这不是给特别某一个人，你交给君王的一个律例，你交给审判官的一个律例，主啊，你都是在预备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没可能真的是当了那一刻我们才会理解你的训诲，我们在每一个时候都在学习领受遵行你的话语，到我们在那个位分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应用，或是在我们所在任何的大的小的事情上面，我们或许需要主啊，你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属灵的辨别的能力，带领我们真的追求你要我们追求的至公至义，真的好叫我们可以全活承受耶和华神你要赐给我们的地。主啊，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真的让我们在家中，在我们所服侍的环境当中，我们有一个 内心有一个洞察力，可以辨别，可以审查，可以明白。你在那个时候，主啊，你给我们这个正确的判断。继续来栽培我们这个你要做成的美好的计划。我相信这个每一个在听的当中的人，你在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最美好的旨意，我们在往这个方向，你会做成你最美好的计划。谢谢主，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